大家好，欢迎参加微软 DevX AI 系列课程。那我是来自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的杨涛。
我是同样来自微软中国的刘世军。
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微软在机器学习方面的一些服务和一些策略。那我们这个课程大概会分作五个部分。那首先会是机器学习的概述。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会在微软的平台上，在微软的公有云 Azure 平台上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就针对机器服务这个领域，我们有哪些服务提供给大家。那么我们会通过一些演示，那无论是技术方面的演示，还是一些行业背景的演示，和大家一起来深入的来讨论，在微软的公有云平台上，我们究竟如何去使用机器学习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那么首先我们是机器学习概述这个部分。那大家知道这两年其实人工智能非常非常的火，我们听到很多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这样子一些描述，那么当最直观的或者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AlphaGo， 我们跟这个机器人去下棋。那其实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或者从微软的角度，我们觉得那人工智能不单单是我们去创造一个机器或者一个机器人去跟人类去竞争了，那更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怎么样子用到机器的这些计算能力，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来帮人类去获得更多的创意，获得更多的这个洞察力以及获得更多的这个对数据或者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这样子一个认识。那也是从这点出发的话那其实大家会看到微软在最近几年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平台上有了非常非常多的投入，也有了非常非常多的成果。那我想具体到机器学习就是其中的一例。那我想请世军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技术或者背景的这样子一个框架下，机器学习究竟意味着什么。
好的，首先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机器学习的一个概念。其实如 PPT 中所看到的，机器学习它面对的对象是海量数据，使用的工具呢是计算机，通过计算机的计算资源去运行一些机器学习的算法，发掘海量数据背后的规律，从而预测未来的行为和趋势。那可能会有人问，机器学习和传统的数据分析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最大的差别就是传统的数据分析可能是人们去显示的输入一些计算公式，让计算机比较机械化的通过这些公式去分析数据的一些特征和规律，而机器学习呢是机器他们通过这些机器学习的算法去自己自动的发现数据背后隐藏的规律，从而反过来给使用者去提供一些相关数据方向的一些洞察力或者背后隐藏的规律。所以他们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人类机械性的去指导计算机做一些事情，另外一个是机器它通过这些机器学习的算法去主动的计算数据，分析数据，发掘背后隐藏的规律。
而且就是说传统的数据处理是人类已经知道这个数据的规律了，
是的，
那计算机只是帮我们去完成计算的这样子一部分工作，
是的
那在机器学习这个领域里边，那其实机器可以帮我们自动的去或者说智能的去发现这些数据背后的规律。
是的，比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呢就是一个信用卡欺诈的例子。传统比如说我们看到上面这个绿色的表格有四个人，那这四个人中的 Porter 和 Peter 他们有信用卡欺诈的行为，那如果是人类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已有的知识做计算，我们可能认为说以 P名字以 P 开头的这些用户，他们很有可能去出现信用卡欺诈的行为。那这个是一个数据量比较少的时候情况。如果说像下面灰色表格那样，数据量非常的大，我们没有办法肉眼或者是通过一些简单公式的计算直接得到一些信用卡欺诈的规律，这个时候如果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我们输入数据，通过这些分类或者是分类的算法，就可以反馈给我们一个规律的一个分析。比如说这个用户他是美国公民，他20多岁，比如说22岁以下，那他在南美洲或者俄罗斯发生了一笔超过$2000的消费，那这样的一笔消费行为就很有可能是一种信用卡的欺诈行为。这个呢其实就是通过机器学习，它帮助我们去自主动的去发现背后的一些数据规律，并反馈给我们，帮助我们去预测未来的行为。
那我想整个 机器学习哈，其实是我们在云平台上技术发展或者说计算能力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大家看到这些 slides 其实是微软公有云上我们认为跟机器学习或者跟数据相关的这样子一些技术。那么我们可以分作几个层次，那首先最下边的是一些关于数据我们怎么样子去帮你去收集数据或者储存这些大数据的这样子一些这个服务。那么中间这一层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就是机器学习。那我们会主要通过一个叫做 Aaron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这样子一个技术和这样子一个产品来跟大家去讲我们在机器学习方面的一些努力那么当然有了这样子的这个结果或者说有这样子的算法还不够那我们可能会需要通过一些 API 或者通过一些渠道，比如像我们的 Bot Framework这样子一些渠道，把这些把这个计算的能力或者把这些 API 发布出去，让更多的人去做。那么同样在数据或者在智能的领域里边那么数据的展示或者结果的展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这些内容我们在整个 AI 的课程里边都会分层次的给大家去介绍。那我想今天我们的重点就在中间最最核心的这一层就是机器学习，那围绕 Aaron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这个技术给大家去做一个介绍。那我想就交给世军给大家去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样子是这个 Aaron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微软机器学习服务。
好的，首先大家可以在右边的这个图中看到，这个就是 Aaron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一个界面，它其实是基于图形界面用来通过模块化的方式创建和操作整个机器学习工作流的一个集成的机器学习开发环境。首先它是通过浏览器访问的，我们可以通过访问 studio.aaronml.net 访问到这个机器学习的门户。那在这里面呢，所有的底层环境包括机器学习 R Python 的这些环境都是由微软的公有云去维护的，所以你不需要去安装一些硬件或者是软件就可以去开发机器学习的算法，而且它底层支持分布式的计算，所以你可以将传统的这种 PC 上不具有扩展的能力搬到云上面来，变成一种可分布式可扩展的计算能力，去帮助你去分析海量的数据。第二个是呢，通过这个图片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将这些模块通过连线的方式搭建起来，以一种串行和并行工作流的方式去操作整个算法，所以这样可以帮助用户快速的用这些已有的或者是预装的这些机器学习算法或者是数据处理模块去快速的将这个算法搭建起来。这里面提供的机器学习算法和预装的模块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像是分类预测，包括这个聚类，还有推荐算法都有，还有像一些 feature engineering 的工作，像是比如说采样，像是数据分割、追忆化等，也都提供了相应的一些预装模块。当你觉得算法不够用的时候，还可以通过 R 和 Python 一些自有的脚本去扩充你整个算法的一个灵活性。最后呢，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整个算法训练完之后，还可以通过点击底下发布的按钮，将它一键式发布成一个 API， 而且这个 API 还可以通过 REST API 的方式去调用，或者通过这种批处理的方式去调用，并且能够去在门户里面进行 scale， 比如说一秒钟20次，一秒钟200次，让你的这个 API 的这个扩展能力变得更强。
那我想这里要强调的是 Aaron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不单是一个单独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计算的工具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在 Aaron 平台上为你去提供人工智能或者机器学习的这种服务的一部分那么大家在这些 slides 也可以看到，那首先我们通过 Aaron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可以跟我们 Aaron 上的其他的数据源或者数据储存方式去做对接，无论你的数据是存在 blobs 里边或者 table 里边的或者是关系型数据库里边的，那么 Aaron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都可以从这个里边去拉这个原始的这个数据。那么另外一点，刚才世军也强调了非常重要，就是我训练完了这个模型以后，我可以直接在 Aaron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边把它发布成一个 web 服务，那么其他我的这种客户端也好或者其他的服务也好，可以直接的来调用这样子的这个服务，来完成跟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相关的这样子一个数据的这样子一个操作所以说Aaron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是整个 Aaron 平台上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环节。那么同时它往下和往上的话也跟微软的其他的这些服务有很好的这个关联那我想接下来就让 世钧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哈，这个 Air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究竟怎么样子的去使用，怎么样子的去去用到这样子的服务。
好的，那接下来我先给大家去粗浅的看一下 Air Machine Studio 的一个界面，包括怎么样去用它快速的构建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现在大家看到就是通过studio.airml.net 去访问我的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门户，那你可以通过 Air 账号去登录，这样就可以在里面构建自己的机器学习算法了。那可以看到在中间是一个操作界面，你可以通过将这些模块连线的方式串联到一起去构建整个算法。那左边呢，这一长溜其实是我们的工具栏，可以在里面去拖拽机器学习的算法、数据库还有训练模块等等。那右边呢，实际上是这些模块的一个二次定义的一个小的一个展示模块，在这里面你可以去为这些模块简单的配置一下参数。那下面呢，最下面这个黑条实际上是一些操作模块，里面比如像对算法进行训练和运算，比如说发布成 Web Service 服务的模块等等。接下来我通过一个简单的 demo 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利用 Studio 去创建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首先新建一个空白的工作空间，然后在左边的工具栏选择一个数据库，你可以去自己上传一个数据库，也可以去通过 import module， 也就是导入模块，去导入一些 storage 啊或者 SQL 啊里面的数据。那也可以去利用 Air Studio 里面提供自带的一些数据库做一些演示工作，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医疗保险的一个数据库，通过右键可视化数据库的数据内容，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里面包括这个用户他投保的医疗保险的信息，比如说他投保的 ID， 那这个保险产品它的一些产品信息，比如说这个用户本人他投保的一些历史数据，比如说他的一些医疗的信息，比如说他曾经出现过什么样的疾病，他曾经赔付过什么样的一些医疗保险。那最后呢，就有一个 response 的一个属性，其实是去给他的这些医疗，他本次投保的医疗保险进行分类，比如说从一类到八类，那他是属于哪一类的用户，他的未来的投保金额或者他要赔付的金额可能在一个什么样的量级上。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去构建一个分类的算法模型，当我们输入这个用户他的一些个人信息、投保信息、历史数据的时候，能够分类出他是一个什么等级的一个投保的一个分类，那他未来的赔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子的。比如首先因为它里面包含很多的属性，所以我们需要从里面选择几条属性去做一个属性的筛选，选择属性选择模块，在里面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最终分类的标签选择出来，把这个人的身高体重选择出来，作为这个人他的一些背景信息，比如说这个人他的一些医疗的历史数据，那其实这些属性呢，我们都可以作为输入数据去进行运算，但是为了简化我们的一个算法的训练工作量，所以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部分数据去做训练。比如选择一些医疗上的一些历史数据，包括这个人的投保年龄， 假如说我们现在选择这么样的多的特征，然后对数据进行分割，分割成一部分，比如说80%的训练数据和20%的测试数据，然后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可以分类成，可以对多类进行分类的一个算法，叫多类决策森林方法，然后对这个方法进行训练。使用训练数据进行训练，那所训练的特征呢，就是 response。在训练之后呢，我们通过 score model 这个模块，去对测试数据集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再通过评价模块去评价最终的一个验证的结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特征的统计模块去对这些特征进行一个统计，从而知道哪些特征对于这个结果也就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我还可以通过右边这个工具栏去调整每个模块的一些参数。比如好，现在这个算法就已经串联完成，我通过点击运行按钮去快速调用底层的分布式能力去快速的训练这个算法。那可以看到其实运算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可能在几十秒钟之后呢，这个算法就会训练完成，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的一个训练的结果。
所以对于广大的这个用户或者开发人员来说，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说，我其实不用关心任何底层的这样子一些东西，我只要把我的数据和逻辑想清楚，
是的，
需要的算法想清楚，那在这里边我可以非常快的把这个模型构建出来，
是的，
去进行训练和这个发布。
对，是的。因为可能运算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数据量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有130个左右的一个属性列，那数据量其实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个已经训练好的一个模型，去帮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最终的训练结果。其实这个呢就是刚才医疗保险数据，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训练好的 demo。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 score model，刚才讲到说是去对测试数据进行一个计算和分析，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这个是它原始的一个分类的结果，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保险的评估等级，那这个是通过这个分类的算法所得到的结果，那每一类它对每一类的分类都会有个对应的一个概率的计算，通过评估模块就可以看到这个分类算法它的分类的一个精度怎么样。比如说它其实它真实情况是一类，但是把它分到一类的第一个类别的，那它的概率是多少？是20%。那说明我们这个算法针对于第一类的分类精度还不是很好。那比如说当看到第八类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第八类，那我们这个数据能够分到第八类的精度呢是76%，也就是说它对于第八类的分类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最终的一个评估的结果去调整我们的算法，包括修改我们输入的机器学习模块，或者是去增添一些其他的属性列，去完成整个机器学习算法的一个改进。那比如说像这个模块，它是对刚才有讲到它是对特征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分类的算法里面，其实对最终的结果分类结果影响最大的是体重和身高的这个比值，包括这个投保用户的他的年龄，还有他这个投保的信息，包括他的 它的一些医疗的一些历史的赔付信息等等，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去分析哪些特征是对我们最终的结果影响最大的。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demo 哈，那我想即使很多可能第一次接触数据科学的这样子一些用户，我想也能用这个产品很好的去开始自己去尝试这个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哈。那 Air 上面也有很多这个测试的这个数据或者测试的数据集，可以帮助到大家快速的去学习啊。那我想还是想请世军就刚才这个例子哈，帮我们去总结一下啊，一个这种数据分析或者机器分析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我们大概会需要经过哪些主要的步骤，需要主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请世军帮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刚才那个小的 demo 已经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这样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个流程。那首先就是定义目标，我们最开始讲到我们拿到一个数据集，然后我们想对这个医疗保险数据进行一个等级评估的一个分类，那这个就是我们机器学习的目标，是一个分类的目标。那第二个就是通过不管是导入还是上传还是直接拖拽过来的方式去获取到这些数据，然后去查看这些数据包括哪些属性列，它们分别是 string 类型还是整数类型还是浮点数类型。那接下来一步呢，就是去不管是分割还是筛选还是采样归一化，去对这些数据进行易处理，以满足我们最终的一个训练的需求。那接下来一步呢，就是通过拆分的方式将数据分成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那训练数据呢，可以去送到这个训练模型里面去，最终将这个模型机器学习模型训练出来，将它的参数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确定，然后送到这个 score 这个模块里面对模型进行打分，也就是说对测试数据进行一个计算，用我们已经训练好的模型去计算测试数据它的结果，然后是评估模型，评估我们这整个模型的一个好坏。最终当我们觉得这个模型评估的结果比较好，我们可以接受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个训练模型发布出来，作为最终的一个 API。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未来的这些特征数据输入进来，可以算出预测结果，实时的计算出预测结果，反馈给我们的应用中，这样去帮我们提供这个应用的一些智能的能力。这个就是完整的一个机器学习的流程。其实我们在做以后的一些机器学习算法的时候，也是通过这样的流程去构建这个算法的一个模块。
所以在 Air 平台上其实每一步都有相应的模块来帮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哈，可以快捷的去做这个事情。那我想也请世军去介绍一下这些模块。
对，其实刚才大家已经看到，初步看到在工具栏里面 Air Machine Studio 提供了各种算法，不管是机器学习算法还是数据预处理模块还是训练打分评估模块还是包括最后的发布。那这一页是一张图，会给大家更详细的去介绍Air Machine Studio 里面具体包括哪些功能。比如说大家先看到在数据源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导入 import module， 也就是导入模块，去导入到 Air 上或者是一些三方的数据源，比如像是这种 blob 这种非结构化的存储，像是 SQL Server 这种关系型数据库，比如像是Hadoop Hive Query 这种大数据的存储方式，比如像是你还可以手动的输入数据，包括你还可以去导入 DocumentDB 或是 MongoDB 里面的数据。那它支持的数据格式，比如说当你上传数据文件的时候，它可以支持像 CSV、TSV、Excel、ZIP 包这样不同的数据格式。那当我们把数据导入进来之后呢，第二步就是数据的可视化，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图表去观察数据的一些规律。那在 Air Machine Studio 里面，它支持直接进行包括散点图、柱状图这种直方图的一些可视化。那当你觉得这些提供的可视化方式不够的时候，还可以通过 R 和 Python 的自定义模块去调用它们里面的一些 library 去做图形化的展示，甚至包括最后当你完成整个算法训练进行一个评估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像 ROC 或者是混合矩阵这样的一些可视化的方式去查看你这个算法的一个计算精度。那接下来一步呢，就是数据的预处理。那这个刚才也提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 Air 里面它提供了基本上涵盖最主流的最 需求性最高的一些数据预处理方式，比如像是你可以去筛选一些非法的数据，你可以去修改数据的一些类型，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像主成分分析或者是像一些Fisher线性判据这样的一些统计的方法去筛选一些最主要的特征，比如说你还可以做对数据进行归一化，进行采样、分组、分布，比如说你还可以去量化数据，甚至包括这个你对不平衡的数据库imbalance 这样的数据源进行一个过采样都是可以做到的。那当完成数据预处理后，就是一个真正的数据机器学习的一个阶段。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张图中提供了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面所有的机器学习算法，比如像是异常检测，可以在大量正常的数据中检测出来个别异常的点，比如像是刚最开始提到的信用卡风险的一个评估，那它就是在大量的这种正常的信用卡刷卡记录中找出一些个别不正常的刷卡记录，比如像是分类数据，刚才其实 demo 的就是一个分类的过程，包括这种不管是糖尿病的这个它是一型二型糖尿病的分类，还是说像这种医疗保险数据的一个风险评估，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算法去进行分类。那比如说聚类，就是将这些数据按照某些规律去分成几个聚类的一个模块，那比如像是对用户的用户画像进行一个描写，比如说对用户进行分类等等，就可以用这个聚类的方法。那像推荐的算法，我们用了 Matchbox， 也就是这种基于贝叶斯的推荐算法，去帮你提供不管是这个打分还是推荐相关用户、推荐相似产品等等，还有包括预测算法，那最典型的比如说对销售额进行预测，比如说预测天气，预测包括温度湿度，比如预测用电量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模块，比如像是这种传统的统计模块，像是针对文本分析的，比如说检测语言、抽取关键词等等的这样的模块，还有包括针对计算机视觉，我们其实在里面提供 OpenCV 的库，可以基于 OpenCV 的库去导入图片，包括对图片进行人脸识别。所以可以看到在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面其实提供了像最基本的聚类、异常检测、推荐、回归、分类这些模块之外，它还提供了针对图片、文本还有统计的这些一些算法。那最后刚才也提到的包括输入算法之后对算法进行训练和打分，那最后包括对这个已经成型的算法进行一个发布成 API， 通过这种实时的调用模式或者批处理模式去消费这些 API。 那最后我们要说的是，这整个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它其实是我们有 SLA 的保证，在 99.95% 这样的一个等级，而且我们支持包括 AD 的验证，包括这种伸缩，还有包括这种地域的扩展都是可以支持的。
那我想一个问题是说，当我觉得这些模块可能跟我的实际需求有一些差别的话，如果我需要去自定一些模块，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边应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一个是它有支持 Python 和 R 的扩展，可以在里面去导入这个 R 和 Python 的脚本去做运行，它里面其实预装了几百个不同的 library， 你可以，其实你在你不需要去装这个 library 情况下，你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些 R 和 Python 里面的算法。即使说你如果发现没有，你需要自定一些，你还可以通过把这些脚本打包成 zip 包的方式上传到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面去，作为你的自定义的算法去使用起来。除此之外呢，其实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还提供了 Jupyter Notebook 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你可以在 Studio 里面运行 Jupyter Notebook 里面去写自己的 R 或者 Python 的脚本，并且利用底层的这种分布式的计算模式去运行你整个算法。所以这个呢，以上就是对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一个从数据源到数据预处理到所有的机器学习算法可视化到最终发布的一个展示。
那我想从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收集的数据和拥有的数据我们现在非常火的物联网的这样子一些概念有了非常非常多的数据上来以后，其实所谓的机器学习或者人工智能，我们想象的空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也是在几个领域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应用的这样子一些场景。那首先是在医疗和家居那健康怎么样子去预测的这个人的这个健康或者实现健康的管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startup 也好，或者有很多的公司也好，在这一块其实做很多很 多的事情。那智能家居，那我们谈了很多年，那究竟怎么样子，除了我们去控制这些家居的开关以外，怎么样子跟数据挂上钩，跟环境的数据挂上钩，跟这个家庭的生活习惯的数据去做一个结合，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电器能够更这个更有效的或者更高效的去做运行啊。那么怎么样子去识别这个家庭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管理啊，包括从这个人脸的去识别，包括从声音的识别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会变得更安全啊。那么另外一个领域当然是跟销售有关系的，或者跟市场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子去跟踪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习惯啊，去为他们去定制化的去推荐一些产品，去提供一些产品。那刚才我们也谈到过信用卡欺诈或者其他金融犯罪的这个预测的这样子一个问题啊。那么怎么样子去预测股市或者说投资哈，当然这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怎么样子把这种人工的这个智能，把机器的这个智能放到金融的这个领域里边。好，那么另外一个领域可能其实所谓的人工智能或者机器学习其实已经有蛮久的这样子一个应用了。那我想其中很著名的一点就是这个预测性的这个维护啊。那我想从大到这个，那过去在飞机的引擎啊，或者像飞机这样子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装备上，其实这样子的算法或者这样子的技术其实已经在应用。那我飞机究竟什么时候需要换引擎，或者什么时候需要大修啊？那么在我出现实际的故障或者说出现实际的症候之前，我通过收集更多的这个数据，通过更长时间的对这个飞机的这个监测通过对一些和一些历史数据的这样子一些比对那这样子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安排这个飞机的这个维修和保养的这样子一个工作那我想未来可能我们的汽车或者说我们的其他一些工业的这种设备，工业的一些产品可以用到预测维护的这样子一些知识或者说这样子一些能力那么另外在建筑物里，建筑物的节能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课是在微软的这个大厦里面去录的，那其实我们这个楼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节点，对这个楼的空气，对这个楼的温度温湿度去进行这个监测那么这样子保证我们这个楼无论是空调也好，或者说空气的这个净化装置也好，能够最有效的最节能的这个前提下，给这个楼去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这样子一个环境那么另外当从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大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优化这个供应链优化优化供应链，然后可以帮我们去更好的去做这个资源的这个匹配那当然这个想象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想可能更重要的一点是说，各位开发人员，尤其是过去可能并不是做数据的这部分开发人员那么可能你会需要去看你所在的这个行业或者所在的这个场景那么一起去想一下究竟数据可以给你现在的应用或者现在的解决方案带来什么样子的这个智能。那我想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还是回到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你去学习或者去探索这些数据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那接下来其实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边刚才世军也介绍过，那我们其实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本身的这个库里或者数据集里边那针对一些场景其实有一些已有的一些数据或者已有的一些算法那么大家可以作为你的这个初始的这个起点来进行这个数据的分析那我想下面花一点时间请世军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场景。
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面呢，有一个左上角有一个叫做 Gallery， 也就是它的一些开源的一些库。那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比如说行业的一些模板，或者一些解决方案，或者一些这些用户贡献的一些实验，比如像是做信用卡的风险检测的一些 sample 实验，比如像是做顾客流失率分析的一些实验等等。那这个呢，那在今天的这个演示中呢，我会选取其中的几个比较典型的实验给大家做一个 demo， 让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场景中是怎样通过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去为我们提供整个数据规律的一个计算的。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医疗场景，那这个呢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检测，我们拿到的数据呢 有对这个乳腺癌它的细胞的一些检测数据，比如像是这个癌细胞它的这个肿块它的大小，比如像是这个癌细胞的一些细胞质、细胞壁，还有细胞核的情况，还有它有丝分裂的一些情况。那最后呢，分类的情况是这个病人他的癌症的一个严重程度，它是温和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库，通过这些检测细胞的检测数据，去对这个用户它的严重程度进行一个分类。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右边的这个一个可视化的模块。刚才其实有提到说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它可以去进行数据的可视化，比如说我点击其中的一个属性，可以在右边看到这个属性它里面的一些统计值，比如像它的均值、方差等等，还可以在里面去看到它的一个直方图，甚至还可以将它与比如说分类的这个最终分类的结果进行一个比较，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散点图，这样可以便于我们去查看到不同属性列之间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关系。那拿到这样一个数据库之后呢，我们从这个数据库里面选择一些我们需要的属性列，那这里面做的就是把这个 ID 这一个属性给去掉，因为我们其实需要选择的是去对这个数据对这个疾病程度进行分类，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这个 ID 号。那接下来呢，就是对其中的一些有缺失值的行进行一个去除。那我们当遇到有这种null值的情况呢，我们就把这一行去掉，但同时它的属性值是我们会保留的。那接下来就是去使用 apply math operation， 也就是数学公式操作这样的一个模块，去对这个列，也就是 class 那一个列进行一些数据公式的计算。因为我们看到说所以它的两个数值，一个是2，一个是4，我们想通过除法和减法将它变到0和1，所以用了一个除法模块除以2，再用一个减法模块把它变成了一个0、1的值，这样的值。那0就可能是温和的疾病，那1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接下来呢，是对所有的属性列进行归一化，采用的是 Z-score、Z-分数这样一种归一化的方式。接下来呢，是同样是分割数据，将数据分割成80%的训练数据和20%的测试数据，然后调用的是一个这种两类的神经网络的一种分类方式，在里面我们可以去设定这个神经网络它的一个内部的结构，比如说它里面采用了一个全连接层，那它里面有7个隐藏节点啊，它的训练的步长可能是，比如它的训练的效率是 0.1， 迭代次数是100次。那最后呢，通过训练和 score 打分模块，我们可以最终得到对这个数据库进行一个训练的一个结果，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最终分类的结果和它分类的概率。通过评估模块可以看到这个分类的一个准确度，比如说当我们把概率选择为 0.5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recall， 也就是召回率是 96%， 也就是说基本上那这里面的这些例子中有96%的例子都被分类正确，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类算法。那其实再总结一下这个算法，其实就是对通过一些对细胞的一些检测的情况，比如说像细胞的大小、它的肿块的大小、有丝分裂情况等等，去通过这些分类的算法去预测它的疾病的严重程度，里面包括一部分数据预处理模块，包括数据的分割模块、机器学习模块、训练和打分模块，最后通过评估模块去得到结果，去验证我们分类算法的一个好坏。那这个就是医疗场景的一个例子。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金融场景的例子。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我们可能拿到的数据是在某一个时间段苹果的这个股票它在这个时间段之内的开盘价、收盘价、最高点、最低点，还有它的调整价，还有它当天的一个交易额。那我们其实希望通过其中的几个价格去预测它的收盘价，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帮我们预测这个股票的涨跌的趋势。如果说我们预测的比较准呢，可能我们投资这个股票就能发一笔大财。当然这是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娱乐性的实验哈。 那其实它比较简单，它通过对这个数据进行分割，70%作为训练集。那底下呢，它我们要强调的一个 Machine Studio 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分布式的一个计算的能力。你可以同时，比如说调用最多4个算法模块，计算机机器学习模块去比较去对进行训练，去比较这几个机器学习模块它们之间的一个性能上的差异。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因为是预测模块，预测的一个算法嘛，我们调用了像加速决策树、像决策森林还有线性回归这样几种预测算法，然后最终通过评估模块去评估其中任何两种算法的一个最终的它的预测的能力。比如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预测算法它们的相关能力、相关性都是在99.9%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明我们这个算法其实对股票的收盘价预测的非常好，我们按照这个算法去走就可以去投资，就可以赚到大钱。当然大家可以自己去用一些股票的历史数据去做一个预测，看看你能不能挣到一笔大钱，能不能真的去很完美的预测到股票的走势。那第三个呢，我们想讲的场景呢，就是一个这个刚才杨老师也讲到的一个预测性维护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现在拿到的是这个飞机引擎的一些传感器的数据，现在我们看到这张表格，它其实是用空格还有回车去分类所有的数据的，所以我们直接在 Machine Studio 里面没有办法看到每个属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情况，需要先通过比如说我们自定义一个 R 的脚本，在里面通过R 的脚本去对这个数据进行分割，将它转化成一个关形的一个数据表格。当通过这个 R 脚本转化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所有的飞机引擎上面它的一个背景信息，还有包括它的21个传感器的一个实时的数据就可以被分割出来。接下来呢，仍然是通过一些数据预处理模块，比如说可以去修改这些属性的类型，比如说去通过 R 脚本去计算它的剩余使用时间，比如说去通过滑动平均去平滑它的传感器的一些尖峰的数据。最后我们通过两种不同的预测算法去预测它的这个剩余的使用寿命值，去跟并且跟我们实际的使用寿命值去对比，最后得到评估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相关性，它预测的结果的精度其实是在60%多，也就是它的相关性是60%多。那我们可以之后期通过不断的去优化你传感器的数据，或者是调用别的预测的算法去对你这个预测这个飞机引擎它的适用于使用寿命的结果能够更加的准确。那第四个例子呢，其实是一个推荐场景的例子。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其实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面可以通过推荐算法去帮你推荐，比如说帮你打分，帮你推荐相似的产品或者是相似的用户。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其实输入了3个数据库，一个是用户，这个餐馆用户他的个人信息，比如像他的年龄、性别，他是否吸烟等等这些使用的偏好。比如像餐馆的数据，餐馆的位置，餐馆是什么类型呢？它对着装的要求，它是那个做什么样食物的这样的一个餐馆，它是否提供一些其他额外的服务，它是否有服务费。那这个呢，就是这个用户他对某一个餐馆的一个打分的情况。那我们想通过这样的3个数据库去找到一些相似的用户和相似的餐馆，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这个用户提供他可能感兴趣的一些餐馆。那么采用的就是刚才提到的 Matchbox 这个基于贝叶斯的推荐算法。最终看到它的一个结果是92%的一个精度，也就是说我们推荐给这个用户的餐馆和他实际上这个餐馆的打分是比较契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推荐的结果，对这个用户来讲，我们设置了给他推选5个候选的餐馆，那 那其实就是通过刚才看到的，不管是他自己的特征，还是餐馆的特征，还是他对餐馆的打分去提供的这样一个推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仍然可以通过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去帮助你做一些推荐算法的这样一些训练。那最后一个场景呢，就是我们想强调一下 Studio 还可以支持对文本的分析，不管是对比如说在我们在左边可以看到它提供的模块，包括检测这个语言的这个文本的语言，包括去抽取它里面的关键词，包括去对这个文本进行一些拆分，还有对文本进行一些预处理等等，所以可以它可以支持一些比较丰富的文本预处理。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其实拿到的是一些 Twitter 的一些数据，比如像这样一个 Twitter 的一个状态，它对应的它的这个情感分析的一个倾向是，比如说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去能够预测你的一段状态它的情感的一个倾向。在这里面呢，我们就采用了文本分析里面的一个模块叫 feature hashing， 就是 feature 的哈希这样一种方式，去计算每个词组，每两个单词的词组和每个单词它的一个情感分析的一个统计的一个特征。那通过对这个每个单词和每个词组的一个情感分析的统计，就可以去未来拿到一个新的文本去分析它的一个情感的倾向。最终仍然是通过分割数据，然后筛选里面比较关键的一些，因为我们在哈希之后，可能我们得到了比如说两万多个属性，两万多个特征，我们需要选出其中比较少量的一些最关键的特征，然后仍然是通过这种分类的方式去分类它的情感的倾向。应该通过这个去看它的训练，它的测试数据的一个测试结果。因为它的数据量比较大，所以其实你的这个可视化的一个展现的快慢其实跟你的数据量的大小是相关的。因为我刚才强调这里面可能它有两万个以上的属性，所以它在可视化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慢。为了快速一点，我们直接看它最终的一个评估的结果。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当我们把这个分类的阈值选择为 0.5 的时候，它的一个分类的正确率是 80%。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像文本预处理的方式，还有这种分类的算法，就可以帮你快速的去分类你的这个 Twitter 状态的一个情感的分析的一个倾向。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通过这几个例子，其实都展现了说我们在这个每一个模块里面都没有调用过多的机器学习的模块，可能最多5个、10个或者最多10几个，但是通过这样十几个模块的一个快速的串联和一个训练，就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个这个某一个场景里面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不管是疾病的一个严重程度的预测，还是股票的一个股市的预测，还有包括比如像文本的一个情感分析，还有推荐的一个引擎的构建等等。
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作为最后，我想请世军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如果今天想进一步去了解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话，我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资料，或者有些什么样子的文档我可以去参考
那官网刚才其实之前有提到过，是 studio.azureml.net， 在那上面可以去注册你的免费账号，去免费的试用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功能。那其他呢，包括在 MSDN 上有 Azure Machine Studio 里面所有算法模块的介绍，还有你可以通过 GitHub 去找到一些开源的一些介绍的文档等等。所以大家可以去通过搜索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去获得大量的一些资料和使用的指南。
所以入口是这个官网 studio.azureml.net 这个网站。
对，是的。
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也希望大家继续去看我们关于 AI 的其他的课程。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